生命中的工作。啊，我们先来看一处，我们今天还是在这个主日的上午，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就在这个投影上面，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起。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是为荣耀神而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借着圣经的话语，你告诉我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是为了什么，我们是为什么而活。主啊，我们是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主啊，为什么你把我们放在人群当中。主啊，我们愿意你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遵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认识你的心意啊，也让我们能够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在上一个主日，我们思想不要忧虑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要忧虑呢？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神掌管一切啊，神会供应保守我们。第二点就是我们知道啊，我们忧虑也没有用啊。耶稣说我们不可以靠忧虑让我们的寿数多加一刻，忧虑没有用，忧虑只会让我们更加痛苦，更加烦恼。那么第三个我们也知道，忧虑不荣耀神啊。如果我们总是在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为明天的这些我们来忧虑的话，不荣耀神。就好像我们在看到一个啊，总是哭哭啼啼，总是愁眉苦脸的一个小孩子，我们就会说，哎呀，这个孩子真可怜啊，他的父母你看肯定不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父母，这个孩子是这么的痛苦啊，这么多的忧愁忧虑。所以当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脸上如果总是挂满愁容，每天都在叹息啊，都在顾影自怜，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来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我们今天圣经告我们，从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就是要荣耀神。那么一个哭哭啼啼的人，我是说总是哭哭啼啼的人，总是满面愁容没有喜乐的人，没有办法荣耀神。 switch on the line、yeah. on switch on ok good, thank you。 那么我的妻子冯海姊妹，她总是教育我的女儿冯爱琳，就说总是给她讲，她说哭就不给哭就不给，就说你只要是哭你什么都得不到。当然不是我们不爱我们的女儿，我们什么都愿意给我们的女儿，但是我们想让我们的女儿知道，你想要任何东西不能靠哭，绝对不能靠哭啊，哭不荣耀。我们每天哭哭啼啼愁眉苦脸，真的没有办法给我们的父母，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带去任何的荣耀啊。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我们怎样才能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当我在思想这个题目之前，我想起很多年前我看到的一个新闻啊，当时呢我看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它是讲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少年人啊，他是一个神童，所谓神童，他16岁就成为当时全国最著名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学的里面的一个博士生，16岁。那么事实上他10岁就上大学。然后当他成为16岁成为博士生的时候呢，他就对他的父母讲，就说你们必须为我在这个城市，就是这个大学所在的这个城市，你要给我买一套房子，而且是全款买一套房子，你必须要这样做。那么他的父母事实上是非常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啊，真的是因为那个城市的房价非常的高，真的是很痛苦，这个要求让他的父母很痛苦。后来这个儿子后来讲出来的话呢，就让他们更加痛苦。这个儿子后来就说，为什么我对你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呢？因为我这么多年我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奋斗，我就是为了让你们有面子，就是为了让你有面子。你看今天我成为全国最聪明的年轻人，我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博士生，你们很有面子，你们很得荣耀，所以 你就应该为我做点什么了啊，他这样说。那么真是让人遗憾的是，在这件事情的几年前呢，这个父亲还写了一本书啊，这个父亲这本书就说我怎样教育我的孩子，让我的孩子成为神童，因为他孩子很有名嘛。然后但是哪知道呢，过不了多久这个孩子让他伤透了心。那么事实上这个孩子呢，可能是最聪明的人，可能是最成功的少年人年轻人，但是这个孩子呢没有荣耀他的父亲，甚至让他的父亲充满了羞辱啊，让他父亲成为很多人眼中的一个很失败的父亲。事实上他的这个孩子呢不是什么神童，只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一个黑白不分的人，是非不分的人，不懂得孝敬父母啊。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这个孩子觉得哇，我这么多年的努力，这么多年的辛苦，我就是为了让父亲有面子啊，就是为了让父亲得荣耀。那么你今天你就要给我做点什么，你要为我买一套房子。那么圣经中有一些人跟这个孩子很像啊，非常像。那么是在马太福音7:21-23，圣经记载有这样的一些人啊，马太福音7:21-23，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来到天国的面前对主耶稣说，主耶稣，我为你做了很多，我很努力，我为你做了很多啊，我甚至让你很有面子，我甚至归给你很多的荣耀，那么现在今天你要为我做点什么，让我进去啊，在天国里为我预备一个房子。哎，我觉得他跟那个小孩子很像啊，小孩子觉得我努力的学习那么多年，那么刻苦，我父亲，我让你很有面子，所以今天你要给我买房子。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样如果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的辛苦，如果我们去听耶稣的话，在这个世上行事为人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动机，那么我们真的是没有在荣耀神，没有在荣耀神。那么在这个地上可能有这样的父亲啊，他们会变卖一切所有的倾家荡产为孩子去买，在那个城市里买一套房子，但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绝对不是这样愚昧的父亲啊！我们天上的父就像主耶稣所说的那样，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当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怎样荣耀神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是想啊，我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很成功的人啊，我要成为啊，最聪明的人，或者是最有财富、最有地位、最有权力的人。这样的话，如果我到了那个地方，哇，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给上帝带去很多很多的荣耀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给上帝说：“上帝，现在轮到你了，为我做点什么。”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我们可能在重复犯刚才圣经中所谈到的那样的一些人的错误。可能到那天，上帝对我们说，他不认识我们。好，我们来看圣经中几个人物的故事，他们是怎样让神得到荣耀。那么圣经中记载有一个人，他非常成功，他非常富有啊，他在那个地方是最富有的人，同样他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一切的恶事。这个人呢，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在说谁，约伯。约伯是这样的人啊，约伯记1:6-12，我给大家读一下。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却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啊。圣经在约伯记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人， 他在地上非常的成功，他在地上非常的富有，他甚至在地上有非常好的名声，这个是很难的，就是一般很有钱的人很少名声好啊。那么呢，约伯是他又有钱又有非常好的名声，行为正直，完全的正直，敬畏神。那么这段话让我们看见上帝就好像一个慈爱的父亲，看见这个地上有一个他非常喜欢的孩子，看见地上有一个非常好各个方面非常好的孩子，上帝感到很高兴，上帝为这个孩子感到骄傲，上帝甚至对魔鬼说，魔鬼撒旦，你有没有看这个孩子啊？你有没有看我这个孩子，哇，他是这么的棒，他这么的好。魔鬼撒旦怎么说呢？魔鬼撒旦说啊，他这样子他岂不是无故的吗？所以这里看到真是很遗憾，魔鬼撒旦他是个唯物主义者啊。好，我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他的眼睛中只看到物质，只看到物质财富，所以魔鬼撒旦他看任何的东西，他思考任何的问题，他从哪个角度出发呢？他从物质的角度出发，他说上帝，因为你给他很多物质财富，所以他才这样啊。所以今天就因为魔鬼撒旦他自己是贪婪，所以他认为所有人都贪婪啊，他自己认为没有人会真正的信上帝，人家信上帝都是为了从上帝那里得好处啊，他是个贪婪的人，所以他认为所有人都是这样。结果上帝对魔鬼说，好了，他就在你的手中啊。那个撒旦甚至说，上帝你把这些全部拿走，你看他绝对当面弃掉你，不要信你了，不要再敬畏你了。那么后来事情我们都知道，后来确实是约伯的一切都失去了，财产、亲人、健康，一切都失去了就是在那个地方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息，什么都做不了约伯本来是一切什么都拥有的财富、亲人、儿女都非常的好，然后有非常好的行为，非常好的见证，非常好的名声，但是到后来他怎么样呢顷刻之间他一切都失去了，财富、亲人、儿女，甚至连他的名誉都失去了。因为他的朋友就说，你一定是做了什么错事，你一定是犯了什么罪，所以你才遭遇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大家以前可能很尊敬他，现在就说你现在我们知道了，你一定是个坏人，一定是个恶人，所以这些事情临到了，所以他连他的名誉都失去了，他在那个地方什么都做不了，他也不可能帮助别人，什么都做不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约伯怎么说呢约伯在这个时候他说，在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说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撒旦说约伯对上帝的信是假的，是为了得到好处才信，没有好处就不信，这个好处是非常具体的，指物质上的好处。但是后来约伯怎么样呢？约伯知道他的宣告，他的信心的宣言宣告，他这个信是真的，他不是为了得物质上的好处，他说这一切我都没有，我还是信。所以约伯的人生阶段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一个叫成功期，好不好？我们叫他成功期，什么都做得到，什么都拥有，各个方面都好，名声也很好，这样的人很少啊。但是约伯是一个，他在这个阶段他有没有归荣耀给上帝呢？有，对不对？上帝看见他很高兴，他说我这个仆人很棒，有归荣耀给上帝。但这个时候魔鬼撒旦服不服气呢？不服气。但这个时候约伯确实有归荣耀给上帝，但是在后来呢，在他的患难期，约伯有没有归荣耀给上帝呢？也有，什么都没有了，他还是信上帝。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荣耀神的时候呢，荣耀神是两个方面，当我们真正荣耀神的时候，你同时在羞辱撒旦当我们在思想什么事情荣耀上帝，这件事情一定同时在羞辱撒旦。那么我想我们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约伯在什么时候羞辱了撒旦呢？是他在拥有一切财富的时候，拥有健康，拥有一切的时候让撒旦蒙羞，还是在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还是信上帝让撒旦蒙羞？那么这个问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 约伯的人生有两个阶段，一个是成功期，一个是患难期，两个阶段他都给上帝，归给荣耀给上帝，对不对？但是在哪一个阶段他给上帝更大的荣耀呢？患难期。因为在患难期让撒旦哑口无言，让撒旦羞愧。所以当我们思想荣耀神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为上帝做什么，你为上帝说什么，你头脑里想的是什么，不仅在荣耀上帝，你还在让撒旦羞愧无地自容。所以这是真正的荣耀上帝。这个世界上有钱人很多的啊，这个世界上很聪明的人很多的啊，他们可能很有荣耀，很得荣耀，但他们不一定在羞辱撒旦。但是基督徒荣耀上帝一定是同时在羞辱撒旦啊。我们再看圣经中的另外一个故事。那么这是在但以理书记载，有几个年轻的以色列人少年人，其实是少年人，他们同约伯一样，他们经历了人生的成功期也经历了人生的患难期。他们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做了亡国奴，就被巴比伦的王尼布甲尼撒就抓去做奴隶了。那么当时就像上帝给约伯很多财富很多才干一样，上帝给这个几个年轻人非常高的智慧聪明，所以他们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下呢，他们非常的成功尼布甲尼撒这几个年轻人非常的优秀，并且圣经说他们什么呢他们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尼布甲尼撒王拷问他们一切事，见他们的聪明智慧比全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所以这几个年轻人真是很优秀很聪明，他那个智慧比别人不是高一点两点是吧？十倍，甩别人十条街。但是更怎么样，俊美我们常常说这个聪明的人他不一定漂亮他漂亮的人不一定聪明我不知道，我们不说这个话是对是错，但这几个年轻人是又聪明又漂亮，很成功。结果后来有一次在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之后呢，这个王对但以理就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外邦的王看见这几个年轻人的聪明智慧都归荣耀给以色列的上帝，就是你们信的这位神真了不起，因为你们这么棒，所以你们信的那位神真是了不起，真是棒。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就高抬但以理，赐给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一切的哲事。尼布甲尼撒王同时也委派但以理和他的那三个朋友就管理国中一切的事情这是一个阶段。我们可以说这个阶段是这些年轻人的一个什么阶段呢？成功期，对不对？成功期什么都有了，又健康又聪明又俊美，然后又有权力，然后非常富有因为王都把最好的东西给他，非常的富有，什么都有。然后在他们成功期，他们有没有归荣耀给上帝呢？有归荣耀给上帝，对不对？因为你不想看到哇，你们真是太聪明太棒了你们信的那个神真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连外邦的王看见他们的好行为，看见他们的才干聪明智慧，都归荣耀给他们所信的上帝，对不对？他们在成功期有归荣耀给上帝，但是就像约伯一样，马上到他们的患难期，马上就到他们的患难期后来呢，你不想撒王他做了一个大的金像，巨大的金像，让所有的人向这个金像跪拜。但是这几个以色列的年轻人他们不愿意向金像跪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能跪拜敬拜那独一的真神，他们不能跪拜人手所造的偶像不跪拜。后来尼布甲尼撒王就冲冲大怒这段事情是记载在但以理书三章十三到二十三节。当时尼布甲尼撒冲冲大怒吩咐人把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这三个人就是但以理的那三个朋友。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 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匍匐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撒达拉米萨亚伯尼哥对王说，你不讲你傻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啊，这一段时期，这件事情呢，这几个年轻人到了人生的低谷期，什么都失去了啊，就好像约伯一样啊，前面还是大富豪，万贯家财，还是有美好的名声，什么都拥有，但是那个这几个年轻人昨天也是这样，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管理全国又富有，但是顷刻之间怎么样成为阶下囚，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被剥夺，什么都没有，那聪明智慧在这个时候没有用了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就是死也不会拜这个金像啊，不管上帝救我还是不救我，不可能拜这个金像的，这件事情你不用给你解释，王啊，不用给你解释。他们这时候有没有表达他们的聪明智慧啊？没有啊，这句话有什么智慧啊？这句话是火上浇油，对不对？本来王就很生气，他们还想这样讲，那不更生气啊？但这句话表达的是什么？信心，信心。就好像约伯在患难当中，他说啊，我是皮肉灭绝之后，主啊，我还要信你。这句话没有道理啊，没有任何的逻辑啊，唯一表达的就是信心啊。后来啊，尼布甲尼撒王就把这三个人就丢在烈火的窑中。那么又吩咐他军中几个壮士将撒达拉米萨亚伯尼哥啊绑起来丢在烈火的窑中啊，这三个人穿着袍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啊绑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王命甚急，窑又甚热，那抬撒达拉米萨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啊，撒达拉米萨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我不知道是捆是绑了，捆着啊，捆着，不好意思，落在烈火的窑中，连把他们丢到烈火当中的人都被烧死了，他们被丢进去，而且是绑着被丢进去的，所以这个王真的很生气啊。当然我们知道后来神没有丢下这三个年轻人啊，结果神与他们同在，神拯救了他们，结果这三个年轻人后来就从这个烈火的窑中走出来啊，毫发无损，甚至到身上连火燎的气味都没有，圣经说他身上连闻到这个烟熏的味道都闻不到啊。或者就是王看到这一切他说什么呢？王看到这一切，在但以理书3:28-29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派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顾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之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这个王再一次归荣耀给以色列的上帝，对不对？再一次归荣耀给以色列的上帝，他说这个上帝，以色列的上帝，这个年轻人的上帝是应该称颂的。第二次，第一次是看见这三个人的聪明智慧，年轻聪明智慧归荣耀给独一真神，第二次看这三个人的信心归荣耀给神。那么第一次归荣耀听得很真诚，是不是啊？就说你还万王之王，以色列上帝万王之王，很真诚，但是假的。为什么说是假的呢？他很快又造一个金像，很快又造一个金像，让所有人去拜那个金像。你刚刚说以色列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那你为什么要造个像呢？你为什么让所有的人去拜你所信的这个神呢？所以他就是说说了，就是说说，转眼就忘了，转眼就忘了以色列的神真的是万神之神，是 万王之王啊。但是这一次他看见这三个人的信心，他看见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神行了神迹，三个人没有被烧死，第二件事情看见什么？这三个人的信心。他特别说他们不顾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之外不肯侍奉其他的神。所以他看见一个是上帝做的，一看见是一个是人做的，两件事情在一起，他把荣耀归给上帝。那么这一次呢， 他讲完这句话以后，他又说了下面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绑毒撒德拉米萨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所以他不仅仅赞美以色列的上帝，然后他下最严厉的法令，禁止人去轻看，去藐视以色列的上帝。如果有人轻看藐视以色列的上帝，结果什么？凌迟处死，最痛苦的惩罚，一切所拥有的财富全部销毁啊，成为粪堆。而我们可以再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年轻人，这几个年轻人跟约伯一样，人生经过了这个成功期啊，约伯靠他自己的才干财富啊，他的行事为人，他的好行为归荣耀给上帝。约伯在患难当中靠他的信心也归荣耀给上帝。那么这三个年轻人也是这样，在他们的成功期，他们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才干，那确实是归荣耀给上帝，连尼布甲尼撒王都说，哎呀，你们信了这个上帝了不起啊。那么在他们的患难期呢，在他们什么都没有了，成了囚犯了，一切的财富地位名利聪明智慧都派不上用场了，在这个时候他们仍然归荣耀给上帝，他们靠什么？靠信心。在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王也是哇，看见再一次说以色列的上帝了不起，然后同时说谁要藐视这样的上帝，重重的惩罚啊！再一次归荣耀给上帝。我们再可以再问大家，我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在这三个年轻人的人生阶段，一个成功期，一个患难期，我们姑且这样讲啊，他们都归荣耀给上帝，但是在哪个阶段他们归给上帝更大的荣耀呢？患难期。为什么说患难期归给上帝最大的荣耀？因为在这个时候让尼布甲尼撒王蒙羞，对不对？蒙羞。你的权力有什么用？你可以把我丢到火里去，有什么用？没有用啊。你是个王，但是你在我看来，你的价值远远低于我所信的上帝。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荣耀神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要知道，荣耀神意味着羞辱撒旦，你知道吗？你成为最聪明的人，你成为最成功的人，你成为最优秀的人，你的行为无可指摘，但是你不一定荣耀了撒旦，你不一定真正的荣耀了神。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没有在羞辱撒旦。那么当我们来思想荣耀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让上帝得荣耀，同时就等于让魔鬼撒旦蒙羞。为什么？魔鬼撒旦是那抵挡神的，是那抵挡神的啊！当你荣耀上帝的时候，事实上你就在羞辱上帝的反面，就是魔鬼。好，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怎样荣耀神。我们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啊，我要基督徒，上帝的儿女，上帝的选民，所以我们要最优秀啊，所以我们要最成功，我们这样才能归荣耀给上帝。就好像我们看一个小孩子啊，这个小孩子要荣耀他的父亲，让他的父亲爸爸妈妈有面子，就像那个我一开始说的那个少年的博士，是不是？我成为最优秀，我成为最棒的，我成为比别人强的，我可以让我的父亲很有面子啊。我们很多时候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想法非常好啊，非常好，我不是说这样的想法不好。约伯也是在他的成功的时候荣耀上帝，对不对？那三个年轻人也是在他成功的时候用他们的聪明智慧荣耀上帝，他们成为最棒的人，成为巴比伦全国最优秀最棒的人，而且是最俊美的人，他们靠这些确实在荣耀上帝。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时期我们可以来荣耀上帝，就是我们无论在怎样的境遇和环境当中，我们信靠他，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不动摇。事实上约伯无论是在成功期还是在患难期，那三个年轻人无论在成功期和患难期，他们有没有改变过呢？他们真正的，他们的生命本质没有改变过。所以一个荣耀上帝的人，无论他是成功，无论他是患难，他都在荣耀上帝，而且很有可能在患难期间他给上帝更多的荣耀，因为在患难期间荣耀上帝的那个荣耀在羞辱撒旦，撒旦拿他没办法，黔驴技穷，拿这些人没有办法。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我们在 为什么呢？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成为最聪明的人、最优秀的人啊、我们才能够归荣耀给我们的父亲，才能归荣耀给我们的天父？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不是这样的呢？因为如果神的心意是这样，那这个世界上注定只有极少数、极少数、极少数人可以有资格来荣耀上帝，对不对？不是所有人都像约伯那么有钱的，不是所有人都像那三个年轻人那么俊美、那么聪明，不是的，这些人是非常之少。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样？神的心意是不是说只要我只喜欢极少数人来荣耀我，这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呢？不是的，上帝心意愿意万民都荣耀他，所有的人都荣耀他。所以你不是最棒的，你不是最聪明的，你不是最优秀的，你还可以荣耀上帝。为什么？因为你可以有信心呐、你可以有信心呐、你说我做不到那么有钱，我做不到那么成功，我真的做不到人家那么聪明，但是我可以做到一件事情，我信上帝，我持守我这个信心，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可以来荣耀我们的神。是不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我圣经要比别人读得熟，我唱诗要比别人唱得好，哇，我讲到要讲得超过演讲家啊，我服侍要比，是不是我们一定要这样我们才能荣耀神呢？一个教会是不是一定要盖最大最豪华的教堂有最多的奉献款，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做到这样我们才能荣耀上帝呢？那所有这些事情非常好，我再说非常好，确实是荣耀上帝，但是能够做到这些事情的人，能够做到这些事情的教会毕竟是极少数的，极少数的。神的心意是不是让极少数的基督徒、极少数的教会来荣耀，来荣耀他呢？不是的，神希望他所有的儿女都荣耀他。我们今天我们看自己，真的，我那天我在给自己剪头发，然后冯海就对，冯海就在旁边就看到我他把我这里这一大坨肉一掐，哎，我以前看你不是这样的，你没有这么多肉，你不是这么胖的，是我真是就这样。那我们看镜子真的不俊美啊，看镜子看自己真的是不漂亮，看自己真的是不聪明。我们无论你在世界上，今天你的工作可能不像人家体面，你的收入可能不像人家高啊，你很多事情别人做得到，你真不一定做得到啊，我真不一定做得到。你在教会里，你圣经没有别人读得熟，你歌唱的没有别人唱的好啊，你甚至奉献也没有别人奉献的多，侍奉没有别人侍奉的好，你可能真的做不到。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像我这样的人，像我们这样的人就没有办法荣耀上帝呢？不是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荣耀上帝。那寡妇的两个小钱比那财主的家财万贯在上帝看来更有价值啊！我们圣经中记载有一件事情，人们来到圣殿当中奉献，耶稣在那里看什么？看人家往这个奉献箱里丢多少钱。我们会看，哟，你看上帝也看人手中的钱的，耶稣也在看钱呢，神的眼睛也在看钱，但耶稣是不是在看钱呢？如果他真的在看钱，他就会说那个财主丢的比这个寡妇丢的两个小钱要多，对不对？这是在看钱。但是耶稣在看什么？耶稣看这寡妇的两个小钱比那财主丢的要多，那这就不是在看钱了，这在看什么？看心。对，看心。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想荣耀上帝，上帝我要给你最棒的，我给你最好的，这非常好。但是上帝最希望我们给他什么呢？给他心，给他心，我信他。所以马丁路德说，人可以归给上帝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呢？就是你真正的信他，真正的信，你信有一个全能的主宰，他真的每天在看我，你信无论我们在暗中所想的事情，在人前所说的话，人前做的事情，你信我这个父亲他知道，你真的信有天堂有地狱，你真的信这一位神他是轻慢不得的神，你真的信这一位神他真的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担负我的罪，担负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真的信我只要靠信他我就能够得永生，你真的信。 马丁路德说，这就是人可以给上帝最大的荣耀，就是你真的信这些，你真的信圣经上所说的是真的。马丁路德说，没有说你要理解，你理解不了。耶稣说了，我们跟你讲地上的事，耶稣说讲地上的事我们尚且不懂，何况讲天上的事呢？但是如果你真的信，你真的在荣耀上帝啊，你真的在荣耀上帝。上帝不是要极少数最优秀最成功的人去荣耀他，上帝让所有的人都荣耀他。所有的人不是都俊美的，不是都有钱的，如果所有人都有钱，这个钱就不值钱了。但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有信心啊，这个信心无论你在顺境当中可以有，你在逆境当中你也可以有，尤其是你在逆境当中的信心，你荣耀神，同时呢你羞辱了撒旦。所以我们再回到了一开始我们所说的，荣耀基督徒荣耀上帝的同时，就等于你让撒旦包括蒙羞，他无地自容，他无话可说，他拿你没办法，他说你真的是神的儿女，没办法。所以我以前呢我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一个台湾女歌手蔡琴唱的一首歌。那么事实上我不知道这个歌到底在唱什么，但是在唱什么不知道啊，这个歌词我也不太记得，连歌名我都不记得。但是歌里有一句话就刻到我的脑袋里这一句话我就总是记得。这句话一开始这四个字是什么呢？就是夜那么长。有没有人听过这首歌可能有台湾的弟兄姊妹可能有听到过。这一句话前面四个字，夜那么长。我当时很晚的时候，我在开车，我听到这四个字，哇，这四个字就进到我脑袋。有时候我在想，真的夜为什么那么长？很多人你所经历的事情，你可能觉得就像漫漫长夜一样，我忍够了，我忍够了，什么时候能够结束？约伯在患难当中终日的哀哼，在苦难当中他说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知道有些人常年服药，有些人常年坐在轮椅上面，他说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漫漫长夜啊。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的病痛很多年，很疼啊，试过一切的办法，也祷告啊，也让弟兄姊妹来祷告啊，还是疼啊。晚上的时候睡几十分钟就要醒，因为痛醒的，他就会说夜为什么那么长。很多人被人误解，被人逼迫啊，被人不非常不好的对待，很多年都是这样啊，而且没有人去倾听他们，没有人去理解他们，没有人去安慰他们，他们会说夜为什么那么长啊。我当时听到这个我觉得哎呀真的是的，什么时候是个头。但是这个蔡琴接下来唱到后面半句话是什么呢？夜那么长，足够我把每一盏灯都点亮，守在门旁，换上我最美丽的衣裳。夜为什么那么长啊？让你有足够的时间，你可以点亮你的灯，让你有足够的时间，你可以预备你的灯油。就像今天不爱做的见证，让你有足够的时间，你找到上帝的那个点，你把自己放在那个点当中，你反照出上帝的光，让你有足够的时间，你点亮你心中的那盏灯，你不要让你心中的那盏灯熄灭。耶稣说人点灯不是放在这个斗底下，就要放在灯台上。人在什么情况下点灯啊？大白天点不点灯？我们是大白天点灯啊。人在黑夜里点灯，人在黑夜里点灯。夜为什么那么长？因为给你有机会让你点灯，给你有机会让你荣耀神，给你有机会让你把心里的那一点光你发出来。你不逃跑，你不放弃。很多人想逃跑啊，我的公司不好，我的老板不好，我逃跑，我的教会不好，我逃跑。 啊，我的家庭不好，我的丈夫不好，我的妻子不好，我的儿女不听话，我逃跑，我发脾气，我把耶稣讲的那些话我不管他，我控制不住了。但是正在这个时候，我抱怨人，你抱怨上帝的时候，上帝提醒你，哎，在这个时候你不是要发脾气啊，你不是要抱怨上帝，你不是要抱怨人，你要干什么？点亮你的灯，行出你的见证来。你在这个夜晚，你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你持守你的信心，你就像约伯躺到那里什么都做不了，帮不了任何人，做不了任何的好行为，每天就是拿个瓦片刮自己身上的疮，又臭。你可能什么都做不了，但是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你持守你的信心，你不抱怨上帝，你不埋怨人，你不把一切的过错过犯都推给上帝，然后都多给你身边的人。你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真的像耶稣那样说，人家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说什么？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不知道。如果你能够甚至去爱那些把你丢在黑暗当中的人，你甚至可以去爱那些逼迫你的人，你就在发你的光，你就在真正的荣耀上帝，你就在羞辱撒旦，羞辱撒旦的仇敌。所以夜那么长呢，因为我们有足够上帝给我们时间，让我们点亮每一盏，点亮我们心中的灯，让我们换上我们最美丽的衣裳来等候他。啊，这是蔡琴唱的啊，但我是作为基督徒的眼光，我这样来理解。因为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在等谁呢？等耶稣，耶稣会再来。我们是耶稣迎娶的新娘，教会是耶稣迎娶的新娘，我们要穿上最洁净的衣裳，我们要等他，我们要预备好自己，我们在等那个最荣耀的时刻，让我们能够站在耶稣面前，我们换上最洁净的衣裳。这就是黑夜那么长的原因，并不是上帝把我们丢在黑夜里不管，并不是上帝忘记了我们，上帝让这个黑夜成为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一个时刻。如果我们真的，你真的人生的目标，你是为了荣耀神的话，那么这个漫漫长夜，你就会看，感谢神，我在这个时候我可以点灯，我在这个时候我可以预备好自己。那么，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二十二节起，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整本圣经的最后啊，或者倒数第二句话，最后有一个祷告，就是启示录最后有一个祷告，就是代表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代表历世历代的神的儿女发出的一个共同的呼声，说什么？主，我愿你来。耶稣讲过一个比喻，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他们也在那里等，等新郎，新郎啊，我等你来。他们不是在白天等，他们在晚上等。啊，他们在晚上等的时候，他们要做一件事情，他们要预备他们的灯，他们要点亮他们的灯。所以我们每个人在世上有苦难啊，你每个人你在世上你会遭遇不幸，耶稣从来不欺骗我们，耶稣很直接的讲，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耶稣说在他里面有平安，他已经胜了这世界。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漫漫的黑夜啊，无论你在你的工作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家庭当中，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啊，就像今天 Brian 弟兄所做的那个见证，你找到那个光，你站在那个光当中，你把你自己的小镜子举起来，你把上帝的光反射出去，这就让黑夜变成一个最美丽的时刻啊！ 我有时候去有一个小朋友的房间里面，一到晚上灯一关，我发现满天的那个小小彩色的点点，因为我说怎么会这么像星空一样很漂亮，然后说哦，他那个床头有一个小彩灯，大家可能知道我在说什么，很美，那就不是一个孤独的长夜，那是一个最美丽的时刻。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从圣经中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怎样，神要我们怎样荣耀他。当我们荣耀的神的时候，我们就羞辱上帝的仇敌。魔鬼撒旦的目的是什么？他来就是要抢夺，就是要杀害，他让我们没有生命，他要把我们的生命夺走，这是魔鬼的诡计，他夺不走，对不对？上帝保守我们，上帝在烈火的窑中保守以色列的那三个年轻人，今天在漫漫长夜里上帝也保守我们，但是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持守住。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无论你是成功期，无论你是患难期，你归荣耀给上帝，你的人生找到你的位置。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你在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其实很短暂，就像早晨的露水啊，又像清晨的那个雾气啊，有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好像是一声叹息，我们的人生充满了劳苦愁烦啊。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一切都顺利，但是很快我们会看见啊，人生跌到了低谷。主啊，在这个时候，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里面得到平安，愿你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在青草地上，还是在死荫的幽谷，你在我们身边，你鼓励我们，你保守我们。主啊，也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让我们保守我们心中的那个信心。主啊，因为我们只有单单能够靠信心能够把荣耀归给你。主啊，当我们在漫漫长夜的时候，主啊，就求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你圣灵的光照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看见这漫漫长夜里面的美好，让我们看见这漫漫长夜里面你荣耀的旨意，你良善的旨意，并且保守我们行在其间。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